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这是一个探讨自我成长的节目。我们透过与名人的访谈以及心理学知识的分享，讨论各种生活议题，让自己的生活更精彩、更有效率，身心更健康。那在每周的心情 Studio 的单元中呢，我和节目制作人 Kira 就会跟大家针对一个题目、一个人生痛点来进行讨论和研究。Hello, Kira。
Hi, 大家好。
我们这一周要跟大家聊的是，
我们这一周呢要聊一个蛮有趣的议题，叫做如果用英文讲的话叫 friction， 但是用中文讲我们可以简称它为摩擦力。我们要聊的是心理的摩擦力。
对，这个的痛点呢来自于往往我们想要改变一个行为啊，我们想要有一个新的习惯想要培养起来，或者想要改变一个之前不好的习惯，或是我们想要说服身边的其他的人来改变他们的行为，但却发现非常非常的困难。那往往当我们碰到这种困难点的时候，我们都会惯性的会说啊，这个东西会对你很好啊，啊给他们很多的鼓励啊，但或许与其去加重这个鼓励点，也许我们应该要考虑到所谓的摩擦力。
嗯，
要不要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摩擦力是什么？
简单来说，刚才轩哥已经讲过，就是我们平常可能在说服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想说，我要把我的提案弄得非常非常吸引人，就是我们不断加注它的亮点，会想说这样就会让那个人感觉非常想要这个东西，
一直加码。
对，就一直哦，对，不断的加码，然后就会觉得说哦，我只要加码够了，这个人就会被吸引。可是其实这个都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去看，但是我们并没有换一个角度去看说到底是什么让这个人迟迟没有行动，或是他迟迟不同意你的提案。
嗯，
那个在他心里阻碍他的就是一个心理的摩擦力。
嗯，那摩擦力英文 friction，
嗯
啊，这当然就来自于物理。我们讲是因为有摩擦力，我们才能够走路嘛，对不对？如果我们地面与我们的鞋面完全没有摩擦力的话，那我们就是在溜冰。那汽车也是需要摩擦力才可以滚动。
对，
但摩擦力这件事情在生活里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词是来自于美国西北大学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 这是凯洛格管理学院的管理和组织学的教授，叫做 Lauren Nordgren。 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我查了一下，其实还没有中文版，还蛮新的，叫做 The Human Element。 那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到这个 friction 这个概念，我觉得看了以后呢，真的是让我跟 Kira 耳目一新。我觉得有很多很多东西都可以去用这个方面来去理解。我们先从商业的这个角度来看好了，因为他毕竟他是一个商业管理学院里面的教授，他给了两个 example， 我觉得就非常的生动。第一个就是讲到一个让你自己设计家具的新创公司，这个你可以上网自己配颜色啊，自己设计这里面的一些是好像是沙发，所以对于很多的一些 millennial 来说，这些年轻的消费者来讲的话，这个可能是他们已经赚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也许要搬到他们第一个房子，真正想要拥有他们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具，不想要再去买些什么二手家具啊，这些等等的，或者 IKEA 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可以去选自己想要的材料啊，整个的样式啊等等等等，全部东西都 customize， 然后就可以寄到你的家来，听起来很棒嘛，对不对？
嗯，
然后这是一个免费设计的服务，所以他们一开这个网站之后呢，哇，就是成千上万的人非常踊跃的都上这个网站来。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一个问题，大家设计完了以后，很多人就停在那儿了。
OK，
他们不会结账，不会完成这整个程序。
所以是价码太高了，就一设计完发现哦，$10,000哦，没有办法。
我们可能第一个你想，如果你是这个公司老板的话，我们通常我们就想，那说不定我们要在价钱上面要调整一下。
哦，对，
对啊，那啊，说不定我们应该要多加一些东西，就是说你这个你买一个来赠送一个什么东西啊？啊，
对，促销方案啊，
对
什么的
啊，对，给你升级哪一种皮啊，或者是如何如何的。但是呢，当他们真正深入的去了解这些消费者的行为的时候，就包括一些访谈啊，这些等等的，他们发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来自于很多买这些家具的人，他们家里面已经有一套自己组装式的那种沙发，这种等等的， 他们不知道这套沙发到底要怎么办。
嗯，
很多时候像是台湾还算蛮方便，你可以打个电话，好像市政府他们定期会过来来收这种东西。
就如果你有大型家具，哎，这是什么卫教宣导没有？就是你有大型家具的话，你就要打给环保局，然后跟他们约一个时间来帮你收。
对，可是呢，像是在国外就不一定有哦，不一定有这样子的服务，而且很多地方如果人住的比较偏僻的话，那还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然后你想说你丢呢，你也舍不得，哎。那你要叫人过来，或者你要在碰到网络上面去卖掉，可能也花很多的时间、
嗯、
所以这个反而变成了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无法结账的主要原因、
哦、
所以后来呢，这个新创公司他们就提供一个服务，当我们把你的新的沙发寄到你家的时候，我们同时把你旧的沙发收走。
哦，我自己想象的话，这真的差蛮多的、
嗯、
因为像我自己有时候买东西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尤其是这么大型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哦、我要把这些东西处理掉，没关系，还可以堪用堪用，那我们就将就一下、
嗯、
对，然后你就不会去想要买更好的。
yeah.
Yeah.
那那个作者也提了另外一个 example、啊、这个另外一个例子、嗯、就是一个这个怎么讲 women's shelter。
哦、oh, ，就是有点像是如果说直翻的话是一个庇护所，但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他其实是在讲，就是有一些受暴妇女，他们其实需要，就是比如说他从家里面逃出来之后，他其实需要一些社会的支持，或是暂时居住的地方。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会需要来到这样的 women's shelter 这样子。
嗯哼，
对。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我看到蛮感动的，是因为这个案例他们去研究的时候发现。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来到了，如果用台湾讲可能就类似收容所啊，或者是中途之家之类的、嗯、但他们都在外面徘徊，他甚至都已经在读外面的卫教海报宣导了，但是他们就是都不走进来。
嗯，
然后这个 shelter 的管理人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奇，想说到底是什么让他们不进来求助，因为他其实真的很想帮助他们。
嗯、
当然你也不想要他一看，然后就走出去说：“嗨，你需要帮忙吗？”这样太 aggressive 了，他太过就是有侵略性，
他就过来把他们拉进来。
对，这样太可怕了。所以他后来就去研究这件事情，就发现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标示牌，在他们的门口有一个标示牌，就写说 “No pets allowed”， 就是宠物不能进来。
嗯
嗯，那为什么这个小小的指示牌会让这些受暴妇女们就是你知道驻足在外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还要理解，就是他们情绪上面真的没有办法抛下他的宠物在那么可怕的环境里面，他更不能够抛弃他的宠物。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即使知道说他需要求助，也知道不能再继续待在受暴环境，可是他们就是因为这个 sign 他没有办法抛下了宠物，所以说他就不进来。
嗯，所以他后来做了一个什么方法来处理？
我觉得那个真的很暖心耶。他后来就是在附近、嗯、就他们很近的地方设了一个叫做 Noah's Animal House， 就在这个地方里面，就是你的宠物虽然说他不能跟你一起住到收容所，因为收容所里面其实环境上面确实是很多人居住的状况，不太适合宠物，可是你就在咫尺之间，你的宠物就住在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你随时都可以去探望他、
嗯、啊，
yeah.
所以从这边我们来了解摩擦力这件事情、哦、倒是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思维。往往我们去想，我们想要改变一个人，我们就一直去加这个甜头、
嗯、
一直要说服人家去用，说是这个东西会对你多么的好，好，你没有办法去说服，我就再加嘛，我就再去增加，或者再想办法去用一些诱因、啊、但是这些诱因呢，未必都会有好的效果。
嗯，
如果你没有去解决他内心或者说他实际生活里面会碰到的这个摩擦力，
嗯，
而这个摩擦力呢，很多时候他没有办法跟你讲，对方没有办法跟你说，
因为有时候其实他自己说不定也不知道。
对，很多时候往往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对，所以我就开始在思考，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有什么地方我会碰到摩擦力的。
OK，
我就想到一个，
嗯，
我以前很难早起、
嗯、
或者说我每次早起之后我就会再睡个回笼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哼哼，
后来想说是这是一个意志力不足的问题吗？绝对不是。我就开始去在这个方面探索，后来发现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我要把我起来之后要穿的衣服就放在床旁边。
嗯，
因为我那时候的衣橱 刚好就是在我房间的旁边有一个走进去的一个 walking closet 那边、
okay.
一个衣柜，对、所以走进去呢往往就、你就想说我今天到底要穿什么，我要、穿这件 T 恤还是穿那个什么什么，然后想着想着呢哎，就回到床上了
你还能够走回床上也是很有毅力
我就是有点像 Michael Jackson， 我就 moonwalk、yeah. 你知道就倒退了，这样就回到床上了。我以为说不知不觉我怎么就飘回去了、yeah. 后来我发现只要前一天我先把衣服抓好，然后就整整齐齐的一叠放在床旁边、
mm-hmm.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二话不说我就先穿好那个衣服，一穿上衣服哎，也就有那个动力的继续走出去再做下一件事情了、
mm-hmm.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说OK， 来减少摩擦力在我们生活里面的状况。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可能像我们工作来讲好了，我今天可能想要有一个新的小小的 idea， 就只是可能在我们的工作流程上做一个小小的优化、摩擦力甚至是仔细一点讲心理摩擦力，可能就在于我会想说哦，我还要去说服同事感觉好麻烦哦。那还是就算了那我就把这个 idea 就胎死腹中。
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就让我想到其实像、我爸、他用他的那个电脑啊，他的笔电、他用到他那个键盘呢、都有一两个键都没了、
哇
然后我就每次我问他说你要不换个电脑，我给你买个新的电脑吧，那每次说哎，不用不用不用，这个 还可以，还不用。就后来我真的跟我妈聊过之后我才了解为什么她这么的不愿意换、是因为她觉得换一个电脑要把所有的档案全部都要 transfer 到新的电脑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后来我就跟她讲，我跟你说所有的东西我们就用一个云端、以后之后我就用云端硬碟，你所有的档案全部都存到云端硬碟，那下一次买个新的电脑的时候你只要先 login 那个云端硬碟，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回来了。那他自从我们这么做之后他现在非常愿意换电脑哎，儿子啊，我这个电脑开始有点慢了、是不是中毒了、好，了解了解，
可以买电脑了
对，所以我们常常在生活里面、就看我们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往往不会知道真正后面的原因。像是有另外一个我们相信其实每个人可能在生活里面都会碰到 Netflix、Netflix 你 有发现每一次如果你要看那些像什么鱿鱼游戏啊或者是什么、你是看完了第一集之后它马上第二集就开始播放，
对，它甚至不会等那个幕后 roll 完就已经让你到下一集了，
对对、那是因为他们想要让你一直黏在上面，对，你看的越多他们钱赚的越多。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就是当你看到一集结束的时候你看到最后的这个幕后的名单你就说啊 OKOK、就结束了，你就会停在那儿、所以这一个就是一个摩擦点。
有时候不一定就真的这么有克制力也结束，还会在那里纠结很久想说要不要点下一集然后 Netflix 就已经告诉你不用想了，我帮你想好了，
对，
你就直接播下一集吧。
对，其实我们用的很多 3C 的东西它都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设计的，就会让你在预设上面直接进入到下一集，就你像 IG 啊，为什么一篇接着一篇你永远不会见底、
对 IG story 那真的是很惊人，
对啊。 So 根据这本书呢、这一位作者呢 Lauren Nordgren 教授他整理出了有四种的 friction、四种的摩擦力。第一种呢叫做 inertia， 就是惯性。惯性是我这辈子我都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我已经做这件事情很习惯了，你不要叫我去改变习惯，这种基本的对于习惯方面的一种抗拒。第二种呢叫做 effort， 功夫。有一些时候我们会需要多花一些力气，包括多花一些脑力在做某一个程序，而有些人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就是最简单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啊，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动脑的方法。
这让我想到就是像我们比如说有时候办一些活动我们要请大家填问卷这件事情，其实如果我们放在最后就是说哎，大家如果可以帮我们填一下问卷的话会带给我们非常多，可以让这个活动更好，可是如果回家你还要特别空出一个时间 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确实那个甜的那个几率就会下降非常多。
嗯，
可是如果我们就是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刚好在活动的尾声，大家可能在散场之前呢、啊，就是空出一个时间，是刚好让大家五分钟不多也不少，你就是可以在这个时间填完这个东西，大家也不用 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要找出一个空档来填，他们的填写率就是大幅的提升。
你是在想我们的那个 Design the Life You Want 的工作坊吗？
这样感觉好像我们设计了大家，抱歉没有了。
所以 OK inertia effort 就是两种
yeah, 没错、
okay. 第三种叫做 reactance、
嗯、
这个翻译为心理抗拒吧、
嗯
啊、那心理抗拒是一个人的基本心态，如果我们已经有一个立场、
嗯、哼哼，
而你提出的是一个新的做法，然后呢你又是用一个非常说、哦、这个就是为你好啊，我一定要让你改变，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一定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如何如何如何，很多人听到这样子感觉是说教的语气的时候，就会觉得让我再考虑一下，他的让我再考虑一下纯粹就是因为他不喜欢那个说教的语气。
嗯，或者是说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也让他感受到压力了。
嗯哼，
我觉得这个蛮多，有时候有一些公益广告，就老实说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乐于去做公益的人，可是有些公益广告就是它会唤起我的劣根性，就是会觉得说你现在是在情绪勒索我、
啊、
对，然后他可能就是因为他可能只是想要让你产生共感，但他用力过度的时候、嗯、你就会有一种哦，你好像不做这件事情你就是有一点你忍心吗，你真忍心吗的那种感觉、嗯、你就会觉得OK, stop.
Right.
我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权，那这个时候我就会产生这个心理抗拒。
嗯，嗯等一下我给大家一个也是蛮好的从书里面这个例子、哦、就刚好就讲到这以上的这几种。
OK.
那我们讲第四种 friction 呢是 emotional friction, 情绪。
嗯。
有很多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会开始担心。好，我们想象如果你有、一个求好心切的心态。好，如果你是完美主义者好了。
嗯哼。
今天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说哇这个机会好棒哦，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其实你开始心里面害怕。
嗯，
因为你已经开始去想象说这个东西如果做得不好的话那怎么办呢、啊、如何如何、啊、所以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负面情绪很可能从一个很好的机会里面反而衍生出来，那于是我们也要思考到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一个 offer 想要给人家，我们说这个东西你一定会喜欢的，对不对？就所有的字面上这个全部的 checklist 都是一定是打勾勾的、
嗯、
那为什么你对这件事情你反而不愿意去进行一个改变呢？可能自己觉得不够自信，可能对于改变这件事又怕说万一我没有办法改到的话，那 what if I fail、
嗯、哼哼，
如果我失败的话那怎么办，会有一些负面情绪方面的抗拒，这个也算是一种摩擦。
嗯，蛮有趣的这个部分，因为很多时候你的身边的人可能会跟你说一个东西，可能就像刚才轩哥讲一个 offer， 然后他就说你一定会喜欢。
嗯，
可是这个一定当下真的很容易唤起那个人的一个反叛心情、
就是心理抗拒，
对，心理抗拒。
所以刚才讲到是第一是心理抗拒，然后第二他可能心里面又觉得说哎，万一我达不到你的期望的话那怎么办，
对，然后可是我真的觉得那个 rebellion、就是那个心理抗拒真的是会第一关会出现，就想说你真的有这么了解我吗、
uh-huh. right. 好，所以书上就给了一个我很棒的一个例子、
嗯、
说好假设今天你在管一个公益团体啊、那这个公益团体呢专门是去到医院里面去探访一些生病的孩童们、
嗯
给他们一些鼓励打气、
嗯、
那所以呢你今天你是志工，你希望可以找更多的志工来写一些鼓励的卡片、
嗯、
加油 you can do it 这样子、yeah. 因为这些可以很暖心的带给这些孩子们一些正能量，那因为这个是让普罗大众都可以去写，所以你发出去之后呢你发现其实大部分的人大概只有 16% 的人才会真的给你回函、
嗯、
大部分的人都说哦，我很愿意写但都不了了之、
yeah.
好，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样来增加这个比例呢、
嗯、
有一群人说好，我们可以让这些小孩他们、给这些要写卡片的人、
嗯、哼
先分享他们、多么喜欢这些卡片，这卡片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我收到卡片的时候我觉得好开心啊，这不错的方法嘛，对不对？另外有一群人更粗暴的 好，你每一次写个卡片，我们给你一点奖金。第三种的人呢，他们收到一些已经写好的卡片的 template， 可以用来做参考，来帮助他们写卡片。
嗯，
这三种实际的测试下去，结果是怎么样呢？前面的这两种，就是啊，这个获得这个鼓励，然后甚至是能够得到一些奖金，都没有太大的效果。
OK，
就只有第三种，也就是我先帮你有写好一些卡片，它的这个 template 你可以用来做样本，可以来写你自己的。光是这一件事情，让这个回函增加到 60%。
嗯，好像蛮能够想象的，因为你回去看那四种心理摩擦力，因为假如说我给你的样本的话，你不需要做很多的改变，你基本上就是有点像顺手 by the way 我就帮你写一下这样子那种感觉，甚至你不用动到你的脑筋。
嗯，
然后情绪上面也不太会有太多的，比如说因为我做得到，就是我只要跟着样本，我不太会出错，我也不会写错 quotes，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很 safe 的。
嗯哼，
yeah。
所以从刚才那个例子里面，我觉得很酷的一点是它让我们知道这整件事情好万万没有想到的，其实人有的最大的摩擦点不是说我不愿意做这件事，每个人说啊，我很愿意做这件事啊，也不是说我没时间，而是我不知道要写什么。
嗯，
所以这就是一个因为我要去耗更多的脑力，我要去想说我要去怎么样写一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感动的感人的，哦，真的是可以是 you know very heartfelt 啊，如何如何，结果这个卡片也就摆在那儿了。
Yeah，
so 如果今天我们希望要让人做出一些改变的话，我们也许必须要手把手的拉着他们的手，带着他们去做这件事情，甚至去想各种的方法，他们有可能在哪里造成了一个摩擦点，想办法去先把这个摩擦点给解决。
嗯，
我在我自己的书《祝你好运》第一集 Get Lucky 的第一集里面，我就讲到影响我很深的三位贵人啊，那其中有一位他是戴章纪董事长，他是第一个带我去骑车，去骑那种公路车。
嗯嗯嗯。
但我以前我只是骑脚踏车，像河滨那样子散散步啊那样子。但是真正的开始把这个骑车当做比较 serious， 当做一种运动，这个是他首先开始带我去骑，而且他第一次他就让我去爬风柜嘴，这是去掉半条命啊！但我也达到了。然后呢，他就说：“哎呀，恭喜你，上嗯，之后你真的就可以跟我们来骑车了。”我就说好啊好啊好啊，这个很不错啊，但是我想他一定都料到了，我那时候只是你嘴巴上面讲讲说啊很不错很不错，但是之后我就会忘记。他同一个时间他帮我做了几件事。
OK，
他邀了一个他们车队里面专门去做组装车的人，
嗯，
直接跟我约时间，而且是当场就把时间约好，来你帮上来，你给他顾问一下他要做什么样的车啊，这个车你自己买啊，但是他会帮你先全部都配好这样。然后呢他又跟我约时间带我去专门买车衣的那种店。
嗯，
你知道那种店其实要你要专人带你进去，因为里面的选择非常多，他帮我挑车衣。
哇，
所以我的第一套车衣是他帮我挑出来的，那我的脚踏车到现在还在骑的这个公路车是他找人来帮我组装起来的。
嗯，
这两件事情达到真的就让我上手了。
对，
所以我在书里面我也写下来，我说他为什么是我的贵人。有很多贵人他们只会给你一个 idea， 那就停在那里。
嗯，
但一个非常非常到位的贵人，他不但给你 idea， 他希望你可以改变，他会带着你去完成每一个可能会卡住的那个步骤，一直到你开始上手为止。
嗯，这件事情其实背后有一个蛮有趣的心态，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换到大家的生活里面，或者是说职场里面，很重要的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职场里面可能会去抱怨，比如说上司耳朵这么硬啊，然后就明明这么 obvious， 你只要做一点东西就可以造成很大改变，他们为什么都不去做。其实比起你去想说他们其实是从骨子里反对做这件事情，反而可以去思考说也许他们是缺少了那个 roadmap， 那个 roadmap 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一个迷途指南，这么说好了，就是也像一个迷途指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说我干嘛要多花心力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他是怎样，就是这个是要我手把手把他带到大吗，还是我又不是他的妈，或是不是他的什么。可是我觉得这是另外从另外角度去思考的话，可以去思考说如果我们想要 造成一些改变的时候，就必须势必要去做出一些相对应的行动。那这个行动就是你要去减少这个人内心的这个摩擦力，然后也不要一开始就打退堂鼓，觉得说他就是不愿意改变，他可能心里其实想改变，可是他已经先想到一些麻烦点了，他可能觉得麻烦的地方。
换句话来说，我们如果要用力的话，我们要用力在什么点上面？我们可以用力的一直去鼓励他们，或者督促他们，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个心放在观察他们可能会卡在什么地方，然后给了他们一些事实的帮助。我最近就用这个思维帮了一下我的两个小孩。千川呢，他们会带那种手表啊，因为他们现在没有手机，但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跟他们联络，所以他们就会有一种手表是可以打电话给亲人，然后同时他们还有那个 GPS 定位那样子那样子功能的。那只是呢，他们很不喜欢戴那个表，可能那个表很大，然后呢常常都会发现他们不会带出门。那我就觉得为什么每一次都告诉你说是你就把它带出门嘛，对，出门之前你先检查一下，那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后来呢，我就再深入的去了解一下为什么，然后就发现一个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个点。这个是因为他们很久之前，他们有听到我跟我老婆我们在讲说电器不应该常常都留在那个插座上面，不是说它不能够常常都一直插着在那边充电，因为它会它的那个电池会慢慢 会消耗掉这样子。那也就是凭这一句话，所以他们不会把它放在那个充电槽上，他们就会乱放，于是呢想要带的时候又是找不到。
OK，
后来就想到一个解决的方法，我就把他们两个的那个充电线，是一种特殊的一种会磁铁的充电线，直接把它放在门口，就是我们要穿鞋的那个地方，那个鞋柜上面刚好是有个插座，我就把它插在那上面。我就说每天你回来的时候你就直接就把它摆在那个旁边，你不想要充电也 OK， 但是摆在那个充电线的旁边。那你可以顺便查一下，如果没有电的话你就把它放上去。
OK，
那这样你每天要出门的时候，因为它就在你穿鞋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拿起来直接就戴在手上。自从做这个微调之后，他们就很少会忘记带出门了。
所以说有点像是轩哥你就扮演的那个观察他们到底需要减少哪里的摩擦力的那个角色。那如果说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毕竟我们是成年人嘛，自己的生活自己负责的状况下，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回头去观察自己，可能你想要培养一个习惯，或者是你想要去做出一个新的改变的时候，就要多多的去观察自己到底那个摩擦力在哪里。因为像以我自己来说的话，我一直以来就是都有在健身，可是我很多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固定去健身房。然后是到了后来我朋友介绍我到了一个新的健身房，但是健身房呢它其实离我家反而跟旧的健身房是更远的。那其实在一般的情况下 suppose 我应该就会更少去的，因为你那个摩擦力是很大，要从家里搭捷运然后蹦蹦蹦再去那个健身房、
right.
那这样其实摩擦 suppose 是更大的。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反而去这家健身房的几率大大增加了。这件事情很有趣，是因为这个健身房它有一个 app 可以让你及时追踪人数，然后我就会发现原来我一直以来觉得说健身房就是要离家近这件事情不是完全是正确的。最大的我的心理摩擦力是我很讨厌人群，就是我很受不了，因为你要等，然后而且有时候会遇到，我有时候都内心戏称他们叫 gym gangster， 就是他们会三四个人然后霸占一个器材，然后在那里聊天，然后跟彼此说怎么练，然后你就会想说 OK 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当我发现这个健身房还有这个 app， 然后我可以及时观看的时候，我就一看到就是我就立刻掌控这个健身房什么时间点人最少，然后那时间点只要我可以我就会跑过去。
超酷的耶。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例子。我们想说我们真正去了解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去做一些改变，如果你深入的去探讨的话，追根究底你可能会发现你原本想的跟你实际真正做的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没有错。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这个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吧，就是去反思一下说其实很多东西很多习惯它真的 并不是我们原本想的这么的平面，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养成那个习惯，可能我们都以为是很直观的 ABC 的原因，比如说就是意志力不够啊，或者是下雨天啊或者什么，可是其实我们的心理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复杂一点点。
嗯哼，
对
yeah，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了解我们自己的摩擦点呢？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先让我们自己静下来，可以多多跟自己对话，多写笔记，多做观察。换句话说，其实就是用心，
嗯，
用心的来观察自己跟身边的人，你就可能会发现，哎，其实有一些东西是你可以优化的，而这优化这一小点，说不定移除了这个摩擦力，你反而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改变。
对，那前面提到的那四种心理摩擦力呢，就会是一个方向，让大家可以好像有迹可循的去思考一下说，这四个方向会不会有哪一个是我可以对照一下说，哦，对，就可能是那个某某朋友讲的这个东西，然后导致我产生了心理抗拒，所以我就不想做出那个改变。那，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能要去消化一下那个部分，或不管是说跟那个朋友谈谈，或者是自己去消化那一个过不去的，比如说自尊啊，或者是过不去的一个心理的坎。
嗯哼，所以心中或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摩擦力，我们可以多多观察，想办法一一克服。那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本书，叫做 The Human Element, Overcoming the Resistance that Awaits New Ideas。 那作者呢是 Lauren Nordgren 和 David Schoenthal。 我们先查了一下，目前至今还没有中文版，但是呢，如果参加我们 Mixer Box 的读书会的朋友们呢，我们每一个月我们都会导读一本书，那么我会把这本书排到这个我们的排程里面，所以到那个时候无论是否有中文版，我都会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内容实在非常棒，包括有给实际的方法怎么样来克服这四种不同的摩擦力。
嗯，好的，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这些心理摩擦力的知识啊，可以加入我们人生设计所的方案，然后来参加我们的 Mixer Box 的线上读书会之外呢，当你加入方案，你还会收到我们读书会的测录音档，然后同时呢，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加入的是我们比较高额的这个方案的话，不只能够支持我们去做更多很好的节目内容，那同时呢，你也会收到这个读书会完整的文字精华版。
嗯哼，所以如果你有各种生活中的疑难杂症，希望可以在节目上面讨论的话，欢迎加入我们的人生设计所，可以直接让你许愿。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我们都可以去过一个 smooth 啊，没有摩擦力的生活。
没有摩擦力有点可怕了。
好了好了，就是你想要造成你想要达到你想要造成的改变，
没有错，就是不管是观察自己或是观察别人，用多用一点心去尝试看看一些改变，你可能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人生。
嗯，下次见咯，
拜拜。